全都是教化我们的，佛在那里教化我们，围绕佛的大众个个都是我们的善知识，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在他表演当中真正觉悟到宇宙人生的道理。那么底下讲功德妙啊，这个功德决定真实啊。下面呢就讲到本门了啊，本门里面呢这个文也很长，我们只看呢这个后面的本立一秒，在143面啊，第一行，说如今之成熟者，由于大通是佛讲之意，我只跟诸位说这一句。特别提醒诸位，这个佛讲这个利益，这是讲释迦牟尼佛本身的事情啊。他在发心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无量劫之前，有一尊佛叫大通如来，那么他是王子啊，当时有16个王子，听了佛讲经之后啊，他们复讲啊，所以佛门里面这些法师，他们的出身呢，都是从复讲而来的啊，所以这个复讲啊，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啊所发明的、所提倡的。由来久远的，大通如来那个时候就复讲了，在我们中国过去丛林里面叫讲小座，所以佛门的法师是这样培养的啊。从前没什么办佛学院的啊，法师讲经，那么选拔听众当中哪些人有这个天赋、有这个志愿，他将来啊有这个志愿了，出来做法师啊，弘法利生，讲经说法，他要有这个志愿的话啊，那么这个老法师啊一定就把他请出来叫他复讲啊，复讲叫讲小度啊。早晨我们讲的这段经文，复讲的人他很用心地听，为什么？到下午的时候呢，他要把这段文章啊、这段经文重复讲一遍，就讲给大家听。这个不复讲的人啊，听经啊，给诸位说啊，大概只能够听个20-30%。为什么呢？不用心吧。那复讲的人啊，大概可以听到5-6%。为什么呢？下午要我讲啊，我不能不用心听啊，用心就不一样了啊。这是我们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是我们学讲经的这些人说都坐在第一排啊，靠得最近，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扩音器是有了，没有录音机啊，所以靠得近啊，听得清楚，很用心的听。为什么呢？到第二天第三天就要复讲啊，是从复讲当中出来的。那么在台湾的一些讲经的老法师们，他们的出身也是复讲出来的， 有一年演培法师回国啊，有一些居士们呢带他到雾来去玩啊，他也请了我一道啊，我跟他坐在一起讨论到这个佛学院的事情，他谈到佛学院的教导啊，他说他的出身是在地贤老法师座下讲小宗，这个副讲，他的基础在那个地方奠定的。那个时候他很年轻，他十几岁出家了啊，做沙弥的时候他很聪明，地贤法师很喜欢他啊，地老年纪之后他就跟太虚法师啊，所以这些法师都是出生在佛讲啊。那么这种方法现在人啊是不消学，认为这个方法太古老了，太笨了啊，你要学新方法，新方法出不了人才啊。佛讲这个方法从大通如来一直到释迦牟尼佛，从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可以说一直到我们前几代都用这个办法成就。今天佛学院办的虽然多，佛学院出来几位法师啊，台中李老师教学用佛讲的方法两年当中成就了二十多个人啊，这二十多个人个个都能上台啊，都能讲经。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佛学院能够说在两年当中能成就这么多人，所以我们要重视佛讲。啊，然后才能够流通大法。观世音普门品是弘法流通。这个才是真正利益啊！啊，底下我们把它念下去。啊，然680万亿恒沙之众获益，岂无先世之缘哉？若非有疑，按得复讲而得度，当知今世之得益，又待后世之成熟。况后世之得宜，岂无成熟之时哉？如是诸佛三世已无，无是指九法界的众生啊。如果说人不能包括天，不能包括三恶道，说无这一个字就把九法界有情众生统统包括在其中了，说化化不绝是本立一妙。所以诸位真正发心一定要学讲啊，学讲呢从佛讲开始啊，先学佛讲。那么下面呢这叫莲花，莲花是比喻啊，柱子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在此地把它略掉了啊。这个表解里头简单的提示啊，借以与妙法，莲花是因果同时啊，开花的时候当中就有莲子啊，取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取这个比喻，取这个意思啊，来与这个妙法。今之一字呢，居是居足，观摄常法，这四个意思啊，这四个字大乘里面都有注解啊，诸位一看呢就能够明了。到这里啊，我们只是把这个经题给诸位简单的介绍出来。那么底下有陈设教题宗趣，这个地方应当是把这个线呢要拉到 拉到这个实体这个地方来才对，他把这个当中断掉了啊。这是这个画表的人他不懂这个格式啊。那么这一段呢，我希望诸位看啊，我们也不必讲了。我跟诸位列的这个表是一个纲领啊，你们把这个玄义里头一对照就清楚了。那么这几句都是玄义里面择录出来的，换一句话说，是玄义里头最重要的句子啊。玄义记不住，把这几句记住就好啊。那么今天晚上我再跟诸位介绍品题啊，就是入这一部经了。那么就是以下册土门品为中心了，这个上册呢就用不上了。请看下册798面。第五行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25。在前面给诸位介绍过经题，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是品题。大义法师在注子里面注解的很详细，我们读这一段这个注解，首先说明菩萨得名的由来，为什么他叫观世音菩萨。悲华经云，过去三提蓝戒，善持戒中，时又佛名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尽，第一太子三月供佛斋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途等苦恼，凡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菩提。宝藏佛云，如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自如为观世音。那么这是说明菩萨了得名的来由。那么可见的这个得名呢，确实与菩萨成就之后大慈大悲的愿力完全相应。这一段文里面都是叙说菩萨的过去世中因地的本事，最重要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发菩提心，后面这个愿呢，就是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发的是这个愿。菩提心 是我们修学的根本。佛在大经上常常教我们，爆发菩提心，或者是妄识菩提心。菩提心我们发了，发了怎么样呢？发了忘掉了。这种情形啊，可以说太多太多了。啊，把菩提心忘掉了。菩提心是觉心，我们在境界里面一念迷，菩提心就忘掉了。啊，忘失菩提心，修一切善法了，皆为魔所摄持。你们想想这个东西严重不严重？所以讲到学佛真难呐、啊。有几个人呢？这个心是安住在佛道上，安住在菩萨道上。如果我们把心真正安住在菩萨道上，就是说不摄菩提心。给诸位说，修行正果也不过是三五年间之事，这是一点都不假的。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就是心不在道。时时忘食菩提心，那么对于菩提心，我们在此地也得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我们这个讲席啊，这个讲堂啊，不仅仅啊是在啊是诸位在此地听经啊，你们看到我们现场录影，这个录影带啊马上就要寄到国外去。在国外流通的很广啊，所以我们会想象到有许许多多人要看这个录音带。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楞严，这是引用楞严经上说的，菩萨自成云，这就是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在第六卷啊，楞严经的第六卷说，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蔽如来受我乳患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成就三十二应十四无为，自不思议，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啊授记我为观世音号。那么这是说明菩萨得名啊第二个因缘啊，是由于他供养亲近观世音佛，与观世音佛同愿同行，蒙佛受记啊，他叫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一段经文在圆音法师讲义879页啊，879页。如果诸位有圆音法师的讲义啊，可以参考。大义法师注解普门品 引用楞严经的文呢很多，所以呢我们在黑板上将这个楞严经一段重要的经文特地写出来，供给诸位做参考。那么下面这些话都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说的，世尊，这是佛问圆通，观世音菩萨对答释迦牟尼佛，称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世尊。意念我习，也回想我在过去生中，这不是过去多少年多少月，是在过去生中，无数恒河沙劫，菩萨记忆力太好了，我们呢过去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都想不出来，他知道前生的事情，不但知道前生呢，知道无数劫前生的事情，我们想不想知道？当然很想。能不能知道呢？给诸说能。如果你要会用观世音菩萨这个修行的方法，你依照这个方法修，我刚才说过了，不要几年呢就成功了，但是决定不能忘失菩提心，这是关键的所在，要念念不忘啊，决定有成就，一天24个小时，那个菩提心呢才现几个刹那几秒钟，那有什么用处呢？没有用处，甚至于那不学佛的人不谈，我们讲真正已经出了家了，天天在受持圣号受持经典，这一天当中能有几秒钟发菩提心，我们不要论一分钟，我们就问你有曾经有几秒钟啊你这个心是菩提心，那我们谈什么成就？念念都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这个修法我看再修无量阿僧祇劫之后，我们还是先前这个样子，不会有进步的。这是我们要认真警觉的，要警觉的。我们把文念下去，说于是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他亲近的这尊佛，我与彼佛发菩提心。你看看在此地又看到人家发菩提心，刚才在悲华经里面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上啊，第一句也是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个经文到真的是一段，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跟诸位谈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发心。在前面我们在经题里面讲到这个法这一个字，法是世出世间无量无边的法门， 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纲领，众生法、佛法、心法，我们不必再重复地讲。最重要的就是心法，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一切大乘了义经典全都是说的心法。悟心法，这个心法就叫佛法，迷了心法，那个心法就叫众生法，三法原本就是一法。那么菩提心呢，就是这个心觉悟，换一句话就是佛法，菩提心就是佛心，这是修行正果的因地心。学佛的同学都听说过，古人给我们讲，因地不正，果招于取。我们无量界修行到今天，现在得的是这个果报。什么道理呢？应该懂得了，那就是因地不正。我们常常把菩提心给忘掉了。菩提心在大经里面，像《大乘起心论》里面所讲，第一个是直心，第二个是身心，第三个是大悲心。其实这个三心呢也是一心，以直心为本体，身心是自受用，就是自己的享受，大悲心是他享受，他受用，就是我们待人的心，我们对待别人，对人对事对物，是要用大悲心；对自己呢，是要用身心。注字里面注的很多，怕注越看呢越迷惑，越看呢越看越深，看不懂。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直心呢就是平等心。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即时平等过，都是不平总是我比别人强一点总是那些人都不如我，这是凡夫心是分别执着妄想，那是迷不是悟觉悟了万法平等我们前面也说过，佛于大菩萨境界当中是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唯有直心才能够证得这个境界才能入这个境界才能够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这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心，本心本来是平等的，无有高下，我们失掉了。佛劝我们要发，但是刚刚这一发一刹，第一刹那发了，第二刹那就不平等，就失掉了。菩提心呢，是以这个为基础。如果没有直心，身心跟大悲心都没有。诸位不要以为，他虽然是 对人不平等，但是那个人还很慈悲嘛。啊，诸位晓得那个慈悲呀、啊，那是爱缘慈，众生缘慈，不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大慈悲心啊。因为大乘佛法这个大慈悲心啊，是从执心里面生的啊，或者说是身心，我们也很清净啊。啊，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那也相当清净啊。见思烦恼都断尽了，那难道不是身心吗？这个说不是。啊，身为缘觉，根本没有菩提心。所以在楞严会上啊，说他们是外道。啊，阿罗汉跟辟支佛都是外道，啊，这个外道是什么？叫门里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啊，不是佛教之外的，是佛教里面的外道。啊，为什么叫他外道呢？他没发菩提心，啊，没有发菩提心啊，还是心外求法，所以叫外道。可见的问题关键就在菩提心。我们要特别重视它，不是说天天念过就算了。啊，我们无量劫以来，哪一生哪一世不念呢？念了有什么用呢？从来就没有认真发过。真心就是清净心。所以我们自己受用，自己享受，享受什么？心地清净，这是最高的享受啊！无论在什么境界当中，如果心清净，这是一味的享受，这就叫镇定啊！这种享受叫镇受。这个享受对一切境界来讲呢，就是一真法界。在天堂你没有落受，你心清净，如果你有落了，你心不清净，失掉清净。在地狱里面你都有苦，那你心不清净。如果是清净心，在天堂跟地狱是平等的享受，他都不接受嘛，这叫真正的享受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三昧呀、啊，你看这个前面这月王菩萨啊，幕后这一句经文里讲，你看普华德菩萨了，得法华三昧，三昧就是正受啊。那么我们现在所受的呢，都不正常啊，喜怒哀乐爱我欲，这七情五欲的享受不正常啊，那个反复的享受啊，虚妄不实的享受啊，不是正常，不是真正的享受。那么几个人能懂得这个境界？几个人能够认得这个好处呢？这是执心所起的作用啊！所以你心平等，你的享受，自己享受，一定是清净啊！对待别人啊，待人、待物、待事，必定是大慈大悲啊！所以说，无缘大慈，无缘无条件的同体大悲。同体的意思今天里头看出来了，一切万法都是一心所变现， 他怎么不同体呢？华严里都说得好啊，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是哪个心？就是自己的真心。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己一心变现出来的境界。如果你不迷，这一切境界都是佛境界。你要迷了，才有十法界，才有无量无边的法界。那么这是菩提心最简单的解释。不发心没法子修啊，不发心啊，佛菩萨不能教你啊。换一句话说呢，佛菩萨想教你，你程度不够，你的条件没有具足。譬如我口渴了啊，我想问人家要一杯好茶啊，不但解渴，而且还可以享受一番。可是我们自己连个茶杯都没有啊，人家有怎么办呢？没有法子给你呀，至少啊你自己要带一个茶杯呀。啊，所以佛法讲法器，你自己要具备法器的条件。什么条件？就是发菩提心。正发菩提心，诸佛菩萨常常啊就来找你了。为什么呢？哎，你不资格了。你可以学大乘佛法，而且你这一生当中必定成就，诸佛菩萨哪有不欢喜的道理？生生世世劝你，你都没有真发心，都没有真回头。这一下真发心真回头了，你们想想诸佛菩萨多高兴。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我都遇不到佛遇不到菩萨，没有这么好的因缘。啊，佛菩萨时时刻刻环绕着你，照顾着你，即使你回心转意，他就现身啊。你要是还是念念都是迷惑颠倒，他现身也没用处啊。啊，不但没有好处，还有坏处。啊，为什么呢？增长你的邪见，增长你造罪业的机会。诸位能够从这个地方体会得到，才晓得佛菩萨真正慈悲。那么底下一段呢，这就讲到供养，供养我们后面会讲到。供养啊有两种，一种是身供养，我们亲近沉思啊，就是替他服务，这是一种供养。第二种啊，那是最重要的发心供养，就是发菩提心，依教奉行，这叫真供养。你看《华严经》里面讲赞叹这个供养的功德，那真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华严经》里面有一品专门赞叹发菩提心的，叫初发心功德品。那么这个经我们过去讲过，那么有了因地心了， 佛菩萨来照顾你，就一定教给你修行的方法。那么讲到修行方法，这就是修三会了。教我就是观音菩萨说的，那个古观音佛教他从文思修入三摩地。那么我们初学的人呢，往往就把这个文思修三个字啊错解了。文是不是我们在我在这里跟诸位讲，你们在那里听，这就叫闻的呢？啊，一面听啊，一面在那里想，啊，想这个道理，是不是叫思的呢？给诸位说，那你就全都错了。啊，你在那里打妄想啊。文会这个三会难得，为什么难得？因为你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只给你讲什么呢？讲戒定慧，讲三学，你可以修学，修学的，我们出席的人可以修学，三会没有资格。你想想看，这个文思修叫三会呀，我们连定都没有，哪来的会呢？这个定不是普通的定，连声闻缘觉的定都不行。菩萨所修的大定啊，定当中啊开会啊，其实小乘人到四果罗汉九次的定成就了，可惜的是他住在定中，他不愿意啊把这个定的境界舍弃，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他果然发心不住这个定境，再要向上提升呢，那这就叫发菩提心。所以说回小向大啊，这个时候他有慧啊，这个往上一提升就是慧啊，而这个慧里面佛菩萨一定来教他，这个会里头有文会，有思会，有修会。可见的这个定的会的层次，我们讲楼房吧，那是第三层啊。